我讲了，我从今年的今年八今年八月份，还有一个99年吧8月份，就是这样，就是我孙太太带我过来以后呢，所以重新认识了上帝。另一方面，我感觉到自己进来以后，自己好像为什么呢？生命当中好像有一种起伏，一种很说不出的一个味道。这个味道呢，从以前没有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新来的移民的吧，一个他的包括我们各地兄，这个各地兄也是的哈，就感到很孤独，还有感到很寂寞。有时候我自己也讲了，好像这个地方我在题目是讲，我好像远近起来一样的，在上海很热闹，朋友也多，这个就是我后来到了这里来了以后啊，我感觉到这个情况逐步都改变。特别我信了那个主耶稣以后，我自己当然了，我以前算了有这个母亲教导我们，但是我还是朦朦胧胧，好多事情还是不懂。通过这个，特别通过这个，这类姐妹们啊、兄弟们啊，给我平时的帮助。特别铁木是，他个打电话，最后给我上课。他这个手机打起来1个小时以后给我上课，打我家里电话。所以铁木是真心实意在帮助我。这个帮助，我想在我一生当中没有的。因为谁打，他又不是像我们上海这样，像做生意，他打电话打1个小时、2个小时，这赚钱的。他这个打电话都付出的，对吧？这个真不一样，刚问我有空吗？有空我给你上课，在电话里给我上课，所以呢，我很感动，还有这里的兄弟姐妹们都是很热心的帮助，不是讲你有困难，我提出来的帮助，平时都来关心你，平时都来关心你，有时候我不好意思提出问题，他也关心我。我想昨天我。没什么提出来，题目是主任提出来，这是谁送你去啊？怎么样？很关心的啊！我派人，我给你安排。这个东西好像不要我想的，还上帝给我安排好一样的。这就这样，这个在别个地方你想都不要想。特别现在这当今这个社会，更加是很人性很失礼，所以在我们这个基督里面，我感到人性就和人家不一样，这我的感觉。我到了以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发生了很几件的，几件自己正感到很大的事情，也感到很深刻的事情，这个事情呢，自己也平时也，这上帝就上帝很在安慰我，对吧？也帮助我，上帝呢也在什么呢？也在这个怎么讲呢？上帝就无时无刻在爱我，为什么呢？我虽然我迷了路纲样，现在回到了上帝身边，回到主的身边，他很能帮助我那比如有一次，这个我记得去年大家都知道，这个九九超市门口一次枪击案，这个是枪击案很危险。为什么呢？我天天那个晚上就是个到那个别地方，就是到那个叫美国超市叫什么地方，宋军知道的，对吧？那边坐一坐以后呢，我就回到那个什么地方，回到九九超市门口。我那时候还吸烟了，吸烟是个这么坐的这个地方。这一天很怪的，这一天我都碰到那个教会里的姐妹，那个宋军碰到了，跟我聊天聊了很长时间。这天呢，我就感到时间太晚了，直接回去算了。这天就是这个车子啊，这天的车子，电视里你们不知道看了没有？这部车子就是在这个我，抽烟的这个地方，每天这个坐在这个地方抽烟的地方，这部车子打，跟车子啊，跟那个警察的轮胎打爆掉了，撞在这个门口的，里面还有一个女的已经给他勒死掉了，这个亡命之徒啊，逃到那个九九超市里面去了，我真感谢主啊，这个就是个无主，对吧？不是讲我有事情找上帝，实际上帝在爱护你。你回到上帝身边，上帝就好多事情在，实际上在帮助你，无时无刻不在，对吧？你比如还有一次，我比如像 我驾照考试，驾照考试凭良心讲，我英文不是十分懂的啊，是吧？是对不对啊？但是呢，考试他们讲索利多这个地方，埃利索利多这个地方考试比较好考的，为什么？这个马路比较好考，这个马路这个车子少，另一方面人少，自行车少，这个上铺没有。哎，我偏要到旧金山市里面去考，旧金山市里面考试，我不知道你们知道啊？旧金山市里面考试个坡度特别多，对吧？还有车子特别多，啊，还有人呢过马路也特别多。哎，我选择了就是旧金山市里面考。啊，旧金山市里面考的时候，我记得那个就是今天考，我提早到了，还没时间还早了。我住了一个地方，为什么？一个晚上我没好觉睡，肯定太紧张有关系吧。我特别怕的就是什么？怕的就是讲，就英文上面不懂，有时候出差错。我听他们讲了，这英语你如果没听清楚的话，他那个考官就是跟你拜拜了，就是。好了，我晚上没好觉睡，到了早上以后头昏脑胀，我想今天考试完了，要搞个试卷考。后来我自己在，像这样吧，坐了个凳子上看那个天空，一面默默的祷告。这个很奇怪，这个头很稳的，很胀的是，因为没晚上没好觉睡嘛，个头很胀。后来我一面祷告，一面想，我今天要不要去考试？不要去考试算了，我头怎么胀？好没好觉睡。我跟我女儿也讲的，我要晚上好睡不着觉，怎么搞的？第二天要考试了。很感觉的吧，一滴一滴一滴，这是很清楚，不是这个味，这个感觉的吧，我自己很深很深的，一滴滴，头的吧，不是很稳的，很那个，很胀，很胀，很混兮兮的，人家讲很怎么讲呢？我讲国语讲不好，真的不太舒服，这样一点一点，好像很清楚，很清楚，很清楚，还精神很好，这样一些精神很好，好了以后呢，就是。后来轮到过一段时间轮到我考试了，我可是精神很好了。特别坐了车子里面是个女考官，我精神很好，听她的话的时候都很清楚很清楚。考试上坡下坡，被上坡的时候你看了，上坡的时候又怕停下来，四道坡停下来以后，对吧？后来四道坡以后要开，或者碰到那个红灯绿碰到红灯绿灯的要开的话，你车子上后面倒一倒。就完了，我这题开得很好，他什么时候都开得好，一次性考出来。后来这个边上人给我讲一个，你本事大一个，我们考了几次都没考出来，这感谢上帝，真这个给我很大的这个启发，很大启发。还有呢，一次呢，就是讲什么呢？我要感谢上帝。这个我们的教会里的提摩斯也好，我平常来读圣经也好，一些众弟兄啊、众姐妹啊，都为我家里祷告，特别为我的女儿祷告。为什么呢？我女儿她一个部门也调到法国去了，这个部门调到法国去，法国去嘛，我女儿像我爸爸妈妈在这里，她跑到法国去，好像不太方便。这个他现在英语学的不错，到法国再去学个法文没意思，对吧？他不想去。那么他是总公司了，总公司你不去，那么怎么办呢？对吧？也谈到要不要调到你上海分公司去？他们上海也有分公司，对，也不，他美国登过了，也不想到上海去。我听了倒蛮高兴的，为什么？到上海去玩好回去了，对吧？他不高兴。我怎么办呢？后来我女儿，我的提摩斯谈了一下，提摩斯蛮关心我，为我的女儿祷告，啊，众弟兄也好，这个兄弟姐妹们也好，为我女儿祷告。所以我今天非常非常感谢在座的每一位，特别要感谢我们上帝。他这个他去面试，他这个总共是很快的，这别讲起来了。公司内部嘛，部门和部门之间调嘛也很方便的。他要面试，面试好以后五个人给他面试，面试好以后给他讲一个星期里面给你回应。他也很着急，一个星期过去了，回应都没有。 他说爸爸你看怎么办，我叫你放心好了，我讲我们到时候你自己看肯定会好的，你不要想了太多。一直到星期三，一直到星期天吃饭的时候，他也问我，我跟你放心。一直到过了一个星期以后，下个星期三，他打电话给我了，爸爸，一个讲好事情，你看你看什么样？一个我已经给我通知了，就调部门就成功了一个。你看你看看教会里向要，你看什么送点吃的东西啊给他们，一个谢谢他们。我讲你不要了，我讲他们要不想。不是要吃东西啊，要送点什么饼干什么，他们不要，这个我讲这样你自己看，自己看了吧，我讲你现在想，还有我的女婿，他全家都是信基督教的，但未来的女婿啊，现在还未来女婿，都信基督教的，他呢，他为什么？他姐姐到我家里来的时候，吃饭什么的都祷告的。反过来我很深感动，我倒还没做到这一点，他们就这样了一件。他爸爸妈妈也是这样，他一个妹妹他一个姐姐都信基督教的。他自己呢读了伯克利大学以后呢，读了博士以后，他可能像我一样离开了，我估计。所以我想呢，我也跟他谈一谈了呀。他肯定听不懂我话。但是呢非常感谢，但是我这次来呢，他觉得他很支持我，他很支持我。我女儿给他一摊油啊，他很支持我，所以我要感谢主，感谢上帝，感谢这个教会，给我有生之年那个能够有这样的机会，给我家庭带来幸福，给我本人带来很好的好处，包括上海的女儿，所以我这次回去以后呢。提摩斯呀，你早点来啊！我讲尽量而为，这个事情这个教会我不能忘啊，给我这个第二次生命吧，感谢主，谢谢上帝。
感谢主啊，他的见证很好，我想他已经通过了，他很清楚，因为上帝在他身上有工作，我想我跟林弟兄啊很有默契啊，我们今天送他一本书，里面我提的经文也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想今天看到他全家人在这里啊，非常的开心啊。还有
啊，我吸烟抽烟抽了二十几年，你们知道吧？不知道。我抽烟抽了二十几年，那我叫全家都在，他们证明。我为什么抽二十几年？一个呢，就什么呢？刚开始这个没电视机嘛，开始装电视机啊，自己晚上装的时候啊，没事做，抽烟一抽抽上了。另一方面呢，我的工作关系，人家这个烟啊都。扔了我桌子上面都是好烟、啊、不吃白白吃嘛，那么吃上瘾了怎么办呢？吃到后面烟很厉害，有时一天抽一包半到两包，很厉害，抽了二十几年。我到这里来最大最大的上帝给我的恩惠，把二十几年的烟都给戒了。我怎么戒的呢？说了也真是很奇妙。我为什么呢？我抽烟到这里来，你们都不抽烟，我抽烟难为情嘛，我就堵到这个里面后面去。后面去呢，有一次铁木斯的儿子啊，来放水啊，拎水，这个自来水嘛，他到那个里面去拿的。他一起看见我以后，我抽烟，他不会讲中文嘛，讲英文嘛，他这个嘴巴里给我讲这样，就不能抽。就抽烟不好，抽烟不好，我估计这个，对吧？哎，我想，哎呦，这都蛮难为情的。我开始想很难为情，我想自己好像这个事情好像跟人家啊，这里面人家都不抽，只有我一个人来抽，抽烟，那怎么办呢？后来我喝了铁木斯儿子这样一讲以后呢，我下个决心，这决心下了很难的啊，在上海，我根本想都不要想这个抽烟， 不抽烟不行的，不行。现在呢，我到现在已经将近三个月了，都没抽，还好好了什么？三条半的烟还摆在家里，动都没动，这很难的。打火机也在，哎，打火机也在。那我女儿知道，打火机和这那个三条半烟摆在墙壁上，不抽烟。感谢主啊！啊，哈喽呀！
赞美主耶稣，他一定过关了。哎，你不要走了，现在受洗了，一定过关了。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我们现在要替林弟兄施洗。我们通常教会有一年有两次的洗礼，一次是四月，一次是八月。四月的时候是在复活节前的一个礼拜天。如果你今天听了林弟兄的见证啊，你说哎呀我也想要受洗，你可以跟我报名啊，聚会完立刻跟我报名。我们三月的时候会开始上课，四月十七号就有洗礼。通常我们的洗礼呢是用那个浸水礼，我们会有一个池子，你会整个人要到水里面再上来。那因为林弟兄马上要回上海，我们来不及准备哈，他礼拜三就要走了。那我们今天用点水礼。但是他在小的时候已经受过了一次洗礼，今天其实是一个正式的，就是他愿意委身于基督耶稣。Amen。他回到上海去有很多挑战，他那么一大堆朋友都等着他回去喝酒抽烟，我不知道我还要教他几招怎么样来破这个哈，不然的话就破功了，三个月都没有抽，一回去就抽得没完没了。我们相信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 Amen。 圣灵在他里面比万有都大，一定会胜过，这是小场面。我也跟林弟兄讲，就是四个字，快去快回啊，哦，快去快回。好，那我们现在要替他施洗，那我们就请那个Ruth 到前面来。那个 Johnny 跟 Ruth 准备啊，下面是你们分享。这个钟不准啊，这个钟时间不对，是十点半，所以你觉得时间还早。一个姊妹来我们教会，她很多年每天晚上觉都睡不好，而且常常做噩梦，噩梦连连，几乎每一天都有。后来她参加洗礼班还是有困难，我们为她祷告还是有困难。可是那天她来参加洗礼，参加洗礼以后，从那天开始她觉就睡得非常好，就没有噩梦。我自己都很 shock，所以有这么大的能力，这是真实的。后来他自己也做见证，所以洗礼不是一件小事情。我因为自己也跟林弟兄也门徒训练他，我知道他已经重生得救，今天是让他要跟大家做见证而已。但是虽然这样，我还是跟大家解释，这是一件很重大的事情。所以我那时候跟他讲说， 你一定邀请你的女儿啊，邀请你的太太要来啊，你女儿的未来的女婿也要来，他们要来见证这件事情。他们说哦，本来有这个那个，我说这个更重要，这确实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你们大家看到这个时候，你也晓得我们在灵里也支持这件事情，这不是一件小事，你知道吗？现在在天上，天使都在准备，都在看这个。当我替他洗礼以后，他们就开始 party， 就像我们刚才敬拜赞美会跳舞，他们真的跳舞，只是你看不见而已，因为圣经上这样讲，若有一个人在世上得救，天上的天使天君要欢喜快乐，为他开 party。 Amen。 只有一个人呢，上面很多天使在开 party， 你们还有什么人要希望天使开 party 的，你赶快待会聚会完赶快跟我登记啊！我们4月17号还有一个 party。 好，我们现在为他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你说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听了我们弟兄的见证，我们确认你已经到了他生命里面，你赐给他一个新的生命，就是永生。这个永生是在他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的那一刻就开始，要不断地转化他。有一天他离开这世界，主啊，他的灵要到你那里去，我们为此献上感谢。我们也感谢你，他从那一天他接受你做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与主，那天开始，主啊，他的人生有一个极大的转换，他最重要的价值观就是为你而活。主啊，我们就求主祝福他这样的心智，当他还要回去上海的时候，他回去他不用害怕，他要到那边去做你的见证人，他就讲他今天所经历的还有更多经历的，你就要使用他带很多人进入神的国。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在主的手中，求主祝福。主也祝福今天观礼的每一位，特别是林弟兄的家人，他的妻子，他的女儿，他女儿的朋友，他们都一同得到造就，得到激励，他们也要来认识这位爱他们的主耶稣。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这个洗礼准备半天了，但洗礼很短。我们今天有真理的学习及分享，我们自己的姊妹们来分享，他们要分享彼此相爱的真理跟学习跟分。好，那我们第一个把时间交给 Johnny 好不好，赵安莹姊妹。
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你们好，请各位起立先好吗？我们一起来念一下我们今天的经文。准备好了吗？我们一同来念。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不可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弟兄弟。为什么杀了他呢？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我们因为我 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人住在死中，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事没有不知道的。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我们一同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对我们的爱。主啊，谢谢你在十字架上面对我们写明了什么叫真爱，就是舍己，就是把你自己献上。主啊，我求告你的圣灵今天来到我们的当中。主啊，你来到我们的每个人的心里面做工。主啊，求你借着你的话语，借着我们的分享，来对我们写明何为彼此相爱。主啊，你来教导我们。主啊，你开我们的灵眼，来触摸我们的心，使我们真实的遇见你，真实的看见那永活的真神，他是用什么样以永恒的爱来爱我们，好让我们能够爱我们身边的人，就像你爱我们一样。主啊，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Amen， 请各位坐下。我很高兴又在这里分享。怎么讲？其实牧师一开始要我分享彼此相爱的时候，我觉得哇，怎么这么多？这边又一个，这边又一个。好，就是分享彼此相爱的时候，我其实觉得一直不知道要说什么，因为我不觉得自己有很多爱心去爱别人哦。所以他说啊，彼此相爱，我觉得我被爱了就很多，可是你说我去爱别人感觉上不太多。所以叫我分享的时候觉得不知道要怎么讲。因为我的爱心也不是太特别有什么好表扬的。其实我怎么讲，我小时候五岁左右吧，一直以来我的脾气都很坏，看不出来对不对？现在可能希望是有被神改变啦，所以看不太出来以前脾气很坏。我记得我小时候常常跟我的婆婆，是婆婆吗？不是婆婆，是奶奶，对，奶奶常常跟我的奶奶吵架。然后因为他是抽烟的，然后我就很讨厌人家抽烟，所以我老是在那边吼啊，不要抽烟啊。然后每次他一抽烟的时候，我就很生气，就吼到连声音都没有了。然后我妈妈说，你怎么脾气这么坏？现在讲话都像那叫什么老牛的声音，就是说我常常吼嘛。然后小时候也跟弟弟常常在一起，我有一个弟弟比我小3岁，然后我弟弟比较不讲话的，我就话很多，然后每次他讲话呢，就是喜欢逗我，就让我很气啊，然后就有时候真是受不了，就是说真想干掉他。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家里有兄弟姐妹的，就知道我在说什么。有时候就是家里面的人特别容易讲一些话让你很生气的，是不是？就是最爱来逗你，就是把你明明你知道你最软弱的地方，他就是要戳你那个地方， 然后就让你很生气，然后就觉得你这个人真是的，唉，不是想要打他。然后我当我读今天那个经文的时候，我就发现还蛮像该隐的。他不是说杀了他的弟兄吗？虽然没有那么明显，可是感觉上其实已经差不多了，就是你真是可恶，不想要，就不喜欢你。然后就觉得其实还蛮像该隐的。那绝对是因为我那时候还没有出死入生嘛，还在死亡里面。所以假如真的根据圣经的说的话，其实不是别人的问题啦，不是我弟弟啊，他说话那么难听， you know， 而是问题其实是在我自己， you know， 我自己就是里面有很多的就是隐藏住的问题，所以当别人来说你的时候，你才会反弹嘛，你才会表现出来。所以我就发现今天这个题目其实非常的困难来讲，因为我们都知道从小时候都知道说啊，父母要说跟你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你不能打他，你不能骂这个人，都知道了对吧？可是就是不太容易，就是做不太出来。然后我在思想的时候，我就一直觉得其实我们世界上有很多种的爱嘛， right？ 像父母之间的爱，朋友之间的爱，还有男女朋友之间的爱。然后我这个人就很喜欢问为什么，我就会问诶，为什么父母那么爱我呢？哦，因为我是属于他们的嘛，对吧？那为什么我的朋友他们会爱我呢？可能我讲话很好笑，然后所以就很爱你，或是你的个性比较开朗，所以他就很爱你。然后譬如男女朋友的话，我每次都会问，假如有个男生 approach me， 假如有个男生说我喜欢你耶，那我也会问他你为什么喜欢我呢？然后他会数啊，什么这个条件那个条件那个条件，对不对？然后我听了都不太满意，就觉得啊，不是因为你啊，可能个性好，或我也不知道啦，或是你外表怎么样怎么样，听了以后就是觉得很多时候人跟人之间的爱情还有那个好感都是根据于一些外面的条件，或是根据一些自己的出发点啊，就是我觉得你怎么样，对不对？我觉得你这个人还不错，所以我才喜欢你。所以我就觉得彼此相爱其中一个很大的很大的困难，就是因为我们的根据点是从自己而发的，是从谁对我好，或是谁对我有益处我就爱他，或是谁老是得罪我的话，讲话不好听很难听，或是很让我讨厌的，就感觉上不好，我不太喜欢跟这个人在一起的感觉不好，那我就不喜欢他。所以以前一直以来，从我认识神以前，我觉得什么是爱呢？都是凭感觉，都是一种很虚无缥缈的，就是我看你顺眼，哇，我就蛮喜欢你；我看你不顺眼，那我就走了。可是当我认识耶稣之后，我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因为在那一节书里面，在十六节里面有讲嘛，第十六节他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我觉得我人生最大的转捩点就是当我发现其实问题不在别人的身上，其实问题都在自己身上。当我发现我自己很不可爱的时候，以前还觉得啊，我可能还有一些蛮可爱的地方，然后可是当我发现其实是我自己不好的时候，然后我却看见耶稣他仍然为我而死，他仍然当我在最不可爱的时候，当我犯罪还故意明知故犯的时候，得罪他的时候，神说我已经为你而死了， 他说我已经为你摆放下我自己。那时候我才明白什么叫做真正的爱，因为真正的爱不是要保存自己，乃是失去了自己。那我们譬如说来讲一个例子好了，我想你们应该也有听过这个笑话，就说有一个夫妻，老夫妻，他们每一年结婚周年纪念都会在一起吃饭，然后那太太呢每一年都会煮她最喜欢的一道菜，就是鸡腿，然后她每一年也会做同样的动作，就是把她最喜欢吃的鸡腿给她的老公，然后今年已经是第50年周年，然后那老公就终于忍不住跟他太太说，其实我最不喜欢吃的就是鸡腿。那就是我不晓得有没有听过这个笑话，可是那太太最喜欢吃的就是鸡腿。那就是说我们人很多时候用爱的方法，用自己认为对的方法去爱那个人嘛，可是那人就觉得不是不是，我就绝对没有爱到，因为反过来是他最不喜欢的。所以我就发现这个例子里面就看到什么是真爱，不是以我的想法去爱你，而是以他的方法来爱那个人。所以我就说像耶稣这个例子啊，他为我们死，他就是先告诉你们说，哎，他不是以自我为中心，他是说先看到你们的需要了，他就已经先给了你们，而不是说先要求你要对他好，然后不是像要求我们每个人啊，你都要来爱我，用他的方法，而是神先用我们的方法，能够理解的方法，来到这个世界，成为人的方式，来到我们当中，然后我们可以触摸他，能够经历他，能够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爱。他就这样子做的时候，成为了我们的一个榜样。我可以念一段，就说在哥林多前书13章那里就有讲爱是什么嘛。这段经文都很有名，你们都知道，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我们可其实说实在的，我们自己里面没有什么爱，你不可能给爱，你不可能能给一些你自己没有的东西嘛。假如你没有钱，你也不可能掏出变出一些钱出来给那个人。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学习这个彼此相爱，其实真正的重点是回到你从哪里得到这个爱呢？首先是从要领受嘛，你不可能什么都没有就给了，你要先经历过这个无条件的爱，曾经经历过神对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是何等的超越我们想象的，然后你才可能，才比较可能去爱那个身边比较不可爱的那个人。我讲自己一个例子好了。我以前在大学的时候，我的 roommate， 我的室友是一个印度人。我不晓得大家对印度人的印象怎么样，是正面的呢还是负面的，我不知道。我个人其实没有说对印度人特别排斥啊，可是我是对吸毒的人特别有排斥感。是因为他是比较喜欢，就是很像美国人那种，就是现在美国年轻人都是这样的，很多去 party， 是不是？就是一天到晚都去 party， 然后一天到晚都是喜欢喝酒，或者是去 就是吸毒嘛，吸大麻嘛。可是我那时候跟他做室友的时候就很辛苦啊，因为我不喜欢这样的人。所以结果呢，我那时候是天天都不回家，因为我不想要回去跟这个人相处。那是我以前。可是当我经历过神怎么样接纳我的时候，我发现我以为别人都很不好了，哎，我比他还好很多。可是因为我那时候又不抽烟，又不酗酒，那现在也不 OK， 就是我又不抽烟不吸酒，不抽烟不吸酒不酗酒又不吸毒，这样跟他比起来，我是不是已经好他很多，对不对？可是我发现不是，其实我也有不好的地方，然后我感受到神就算在我这样不好的时候也爱我。到我后来去年的时候，我有去念另外一个家学校，那是已经大学毕业之后了，是信主几年之后了。然后我去这个学校，在 Emerview 很近的，是一家教你做音乐的啊，是 Sound Engineering 的一个学校。其实那里全部都是一群读书不会读的人，全部都是一群，我是唯一的女生，里面都是男的，然后身上有 tattoo 的啦，然后又是 party 的最厉害的啦，抽烟吹的厉害的啦，然后都是那种又抽大麻很厉害的啦，耳环这里啦那里啦全身都有的啦。哎，很奇妙哎，我那时候去那个学校跟我几年前感觉不一样。我就感觉到，哎，我不觉得他们很可恶，哎，我反而觉得，哎，这群人很需要神，我就觉得这群人很可爱，他们需要神。我不觉得我想要远离这些人，当然我不是跟他们一样，可是我却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爱心，想要去帮助他们。还有一次就是神有感动我，看到有一个同学，他进来的时候走路是一拐一拐的，然后他就是我刚刚讲的全身都是tattoo的那个，很可怕在外面。可是我看到他走进来的时候，我就不晓得怎么解释，我就有感动，觉得说神要我为他这个人祷告。然后我开始就说我也蛮害怕的，因为他看起来很可怕嘛。可是后来神还是感动我去跟这个人交谈，去跟这个人问他你还好吗。后来我看到神在当中做工，我就坐下来跟他交谈了几乎一个小时以后，我就为他祷告。那个人很惊讶的看着我，哇，他说我让他想到他的母亲。我年纪还比他小，可是他就让他想到什么他的母亲，因为他是从一个基督徒的家背景长大的。然后他说他从小就什么都听了很多一大堆理论，什么神很爱什么，可是就是已经远离了。可是我觉得很神奇，神改变了我之后，我却有这样莫名其妙，不是出于我自己的爱心，能去爱这个人，用这个人他明白的方法去爱他。然后我为他祷告之后，几天过后啦，我有看到他，然后他就很开心看到我，然后我看到他，他就不再拿那个拐杖了，他就说，我就说，哎，你的脚怎么样？他说，嘿，可能神医治我了。他就这样说 ，OK， 我就感谢赞美主。虽然以后我没有再机会看到他，因为其实他有他的情况，只不过我在这事情里面，我真的感觉到彼此相爱是不能强迫的。你真的是我可能个性比较直接啦，我是喜欢就喜欢，不喜欢就可能不说话这样，不会得罪你，可是就不会怎么表达。可是真的是爱的时候，我里面的是什么，我出来的表现就是什么嘛。就像我们有一个很多 illustration 之前也有使用过，你里面一个器皿里面，假如里面都是放满了肮脏的黑暗的东西，你不可能倒出来的时候会变香的吧？里面肯定是要是放 很香喷喷的东西，你 倒出来的时候才是有香气。同样我看彼此相爱其实是一个流露，就说你里面是什么东西你就会流露出来，不用强迫的，不用假装的，假装不来的。最难看的笑容就是被强迫的笑容，这样子最难看的笑容就是被人家强迫请你很为难的笑一笑，you know。 所以我真是觉得在今天这个题目上面，我很深的感受，就说真正的爱心是从神而来的，这个基础不再是从我的感觉出来了，不再是从我怎么看这个人出来，而是从神他做了为我们所做了什么而出来的。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因为神这么爱我了，我怎么可以不爱那个人呢？假如神都已经赦免了我了，我怎么可以不赦免这个人的罪呢？假如神都用那么正面恩慈的话对我讲话，我怎么可以对这个人讲一些负面的甚至于是批评论断的话呢？假如我这样子做不就是非常得罪神吗？因为神都这样爱我，当我最可恶的时候他还是接纳我。所以到最后我是觉得我们彼此相爱其实是一个顺服，是因为神他命令我们如此做。虽然一开始可能不容易，但是我相信其实我觉得我们教会还蛮彼此相爱的，我很感谢神，我在这里得到很多很多的爱，而且你们都不是我真正的家庭。有时候还觉得不晓得怎么讲，不是亲身的近处的人，可能经历的爱可能比较会感觉到感恩吧，因为你是觉得不配，right？ 我不是你的谁，可是你却这样爱我，我就比较感恩。所以我也希望鼓励弟兄姐妹们，假如你今天在经历一些人际关系上面的困难，或是有人对你很不好的时候，应该感谢赞美主。为什么？因为神正在让你感觉到经历到神是怎么样爱我们的。神当我们这样得罪他还爱我们嘛？所以现在有人得罪你的时候，你就试试看用神的爱去包容那个人，然后这就是一个顺服的功课。我的分享都到这里，谢谢。
好，弟兄姐妹平安。那个乔尼已经把圣经也都念了，我就不要再重复念了。乔尼也讲了很多真理，讲了很多道理，我也不要再讲。但是我就也是同样的意思，牧师来今天叫我们讲这个彼此相爱这个题目，我其实也就觉得自己的当初的理解就是说自己也不是做得很好，好像也不是很配来讲这个题目。但是神也是神的意思吧，叫我来我就讲，我就顺服吧。但是呢，我就是谈谈一些自己对这个题目的一些理解，一些体会和一些挣扎吧。其实那个
哦 ，OK，
其实这个彼此相爱，从这个道理上来讲，大家其实都是很清楚了，这是神的命令嘛。刚才也念了这么多，那我自己呢，就像Johnny一样，很多事情喜欢想一想。那我就想一想，想一想呢，根据圣经来说呢，也有很多的道理。从圣经的教导上来说呢，人呢是照神的形象造的，有神的那个尊严和荣美。你呢，圣经上这样讲，你给这个小子一杯凉水，就接待这个小子，就是接待了我。爱人呢，就是爱神。除了神呢，没有人可以定人的罪，等等等等。这就是说，除了命令之外呢，你也给了你很多的解释理由，你觉得很 肯觉得这个命令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对不对？就是应该是这样，要彼此相爱的。但是呢，我们常常在实际做的时候呢，并不是那么容易做的。而且呢，我觉得其实讲到这个彼此相爱呢，一般我们就自己会想到怎么去做啊，怎么去爱别人啊。其实回过来想一想，其实我自己的体会就觉得，从我们本身自己的来讲，我们其实人被神造的时候，其实也有一个灵放在里面，就是希望、渴望被别人爱。所以说呢，这是相互的两方面的。我自己一生出来，一到这个世界上来，不知道为什么，老妈就是不喜欢我。我前面我妈妈生了我哥哥以后，开始是我是第一个女儿，我以后出来有三个女儿，我就是最大的女儿，我是最倒霉。我不知道我妈妈为什么就是一生出来就是不喜欢我。然后呢，当了最大的女儿，当然就是做事，家事当然是你要多做，对不对？当然呢，自己小时候也是有调皮的时候啊，反正不管什么了，总是老是被挨骂挨打就是了。老是这个事情没做好啦，那事情没做对啦，总归永远是看我不顺眼。所以呢，我一见到我妈妈呢，就像那个老鼠见了猫一样，老逃跑，就是躲在自己的房间里也不出来，要么就在学校里一直玩玩玩玩到天黑，学校里一个人也没有，连老师也没有了，只有一个看门的，我才回家。然后呢，我妈妈说我就是，我这边上海人很多，是这样讲，叫养心舞，对吧？就是童养媳了，就是说跟那个老妈是没有感情的，是买到家里来的，对不对？所以呢，不要说什么什么彼此相爱，根本听也没听说过，对吧？说慢慢长大呢，也觉得不对劲，不知道什么地方老是得罪我老妈，不知道我老妈老是看我不顺眼。想想自己呢，读书也读得蛮好的，进的也是上海的也是重点中学，对不对？也不知道做错什么事，反正老不对。我自己呢也很想讨我老妈喜欢，可是呢不知道该怎么做，好像让我妈妈对我好一点。我记得大概我慢慢的人长大了，小时候比较天真嘛，也不会想很多，但是慢慢大了以后呢，等到大概我记得大概有十五六七岁了吧，已经蛮懂事的时候，我记得也不一哪一年了，我就下决心想跟我妈，我去跟我妈妈交流一下，到底我做错什么事情，为什么我妈妈这么不喜欢我。然后我们家里面兄弟姐妹也很多嘛，我在家里面也不大好讲话，所以呢我有一天呢，我就跑到我妈妈的医院里去，我妈妈是医生嘛，在医院里上班，我就跑到大医院里去，那个医院里快我们家很远的，我到大医院里去，趁中午的时候呢，我想跟我妈妈谈一谈，我到底为什么事情我妈妈这么不喜欢我。我现在想起来呢，我觉得那天那个在医院里那个情况我还想得很清楚。我妈妈吃饭，我就坐在她对面，反正我不知道，也记不得到底是什么回事，反正她讲了我很多不好，反正讲了我很多的数落我，这不对，那不对，很多很多的不好。可是我觉得很冤枉，我其实不是这样想的，很多事情是误解。可是我想解释，他也不要听，也不让我一个讲，所以一个人呢就自己回家了。从此以后呢，我就对我妈妈呢完全的失望，完全的绝望。我从此呢就再也不指望我妈妈会对我好一点。那我们家里面呢，我爸爸因为我们家庭的出身呢，背景的情况，我爸爸呢是资产阶级，我们家庭出身啊，我爸爸又是右派，什么劳动改造啊什么，我爸爸就一直不在家，也没有爸爸，爸爸是一直缺席的，没有爸爸。那我妈妈就这样不喜欢我，在家里呢真的就是没有被爱的这个感觉。但是我就那个时候呢，那个文化大革命了以后呢，那个有上山下乡啊什么，我其实家里面是最大嘛，我其实争取一下也可以留在上海，不用到那个农村去。可是呢，我自己觉得我自己选择，我就是要离开这个家，我不要待在家里。所以呢，我就去了农场。 到了农场以后呢，大概有五六年以后呢，再回到上海那个时候呢，我就想赶快找一个人结婚，就嫁出去就好了，不要离开，不要再住在这个家里面，就这个把这个指望就是说有一个老公爱你啊，就是这样。其实我现在想起来呢，指望人的爱呢，其实都会失望的，因为人的爱呢是非常有限的，而且是非常有限，而且是短暂的。那当初的时候呢，我对神也没有也没有那个重生得救，也不是一个尽管是基督徒家庭出生，也没有真正的认识神。后来我到了婆家以后呢，婆婆是对我比我妈妈好多了，起先我很开心，我觉得老公也不错，可是呢因为我有一个比较嘛，对不对？因为我妈妈根本就理也不理我，看见我就是从来没一个好脸色，对不对？当然我觉得我婆婆好很多了。可是呢当初我记得我在这边的话，我们会场里也有很多上海人就知道的，我七几年时候结婚的时候，上海的住房条件是非常差，我们一家四个人，我婆婆，我老公，我还有我女儿，我们四个人住一间房间，这个房间呢只有21个平米。然后呢我老公呢是个孝子，都听妈的，然后我婆婆嘛是个寡妇呢，因为那个我老公生出来的时候呢，差不多我也不清楚，反正差不多就一夫子吧，反正也没见过老爸，反正很小的时候老爸就没有了。所以呢我婆婆呢跟我老公的关系呢，我老公是孝子，我也觉得很可以理解的。那个时候呢，那个因为房间的条件的限制，也没有什么现在什么 living room 啊，什么 family room， 什么 bedroom， 什么 walking closet， 现在什么，当初就这么一个房间。这个房间里面呢，21平米的房间里面呢，连吃饭，连睡觉，连那个什么会客什么，全在里面呢。讲的再难听一点，就是说，厕所尽管是公用的，但是我妈妈不是我妈妈，我婆婆那个时候已经年纪大了。以后我离开美国的时候，我婆婆已经90岁了。那当初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呢，因为尽管外面有厕所，有时候冬天呢，有时候半夜里啊上厕所也年纪大的人也不方便，所以呢，都是大家坐在一个房间里，这么大家一个房间三代人，吃喝拉撒全在里面。真的是很不容易，非常不容易。冬天呢，冬天也就凑合过也就算了，夏天呢真的是很受不了。那我们的就是住的房间呢，我老公呢就自己改造了一下，因为这个房间呢就是这样一个尖顶的一个房屋顶的房子，中间是个房间嘛，这边边的尖尖的就是那个尖尖的放边上那个有墙上有一个壁炉嘛，就找壁炉我们就不用，从这个尖尖的边边上呢就开一个洞，就地上呢铺了一点水泥，装一个门就可以进出。然后呢这个尖尖的上呢，尖尖的地方呢就睡觉的时候可以放脚，那个斜斜的地方呢就比较高的一边呢可以能进出，然后在里面可以睡觉。在夏天的时候呢睡觉呢，其实真的是上海又比较热，然后我在里面假如开电风扇呢，我婆婆就觉得这个有风吹到她的头上，电风扇也不能开。我在里面就是这样过这种日子呢，有21年到22年，直到我离开上海。我觉得真的讲老实话，你要说彼此相爱讲到很久人呢，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当然难免也会有些摩擦什么的，但是也就过来了。到了美国以后呢，我现在想讲的这些问题呢，都是想讲人其实很渴望有到爱和尊重，但是在人要指望人对你有什么都是会要失望的，因为人的能力有限，人的能耐也有限。到了美国以后呢，我一直在那个田牧师这边受教，大概到2001年的时候，我已经不记得了，但是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有一个内在医治和释放的课程。我记得当初我们参加这个课程的 那些 老的应该也 有印象，好像薛明啊，好像那个 董弟兄，好像什么，我们大概有十二个人，还有袁山什么课捏我们，那时候很早以前的。我们上了课程以后呢，讲到很多医治和释放，真的我得到很大的那个帮助，讲到很多需要医治和释放的种种，这种很多没有解决的那些罪呢，放在我里面呢，就拦住我们去爱神和爱人和彼此相爱着。比如说苦毒啊，怨恨啊，是骄傲啊，自以为意啊，还有嫉妒啊，心怀不平啊，自卑啊，自怜啊，等等很多。我在很认真的上那个课，我记得好像我真的是蛮认真的。我牧师在这边有可以做证人。那我家里住的最远呢，我住富丽马那时候，每天不是每天，一星期上一次，那个下班以后过来，我基本上没有迟到，而且一共十二次吧，也没有缺席，大概就我一个吧，是从来没有缺席，也没有迟到的。那我从那个里面呢，我真的是在认真的学，从那个神里面的，好像神的爱，你不要把眼睛去看人的爱，不要去指望人的爱，完全就把眼睛盯在神的身上。从那以后呢，我就得到很大的释放和医治。我是感谢赞美神，不是说光医治了就释放了也就算了，对不对？当然我自己医治了释放了，只是从理论上，从自己的感觉上。感谢赞美神，他也给了我机会来操练和学习这个饶恕，这个彼此相爱的功课。后来我到了美国以后呢，我在这边湾区呢，我们这边有我有我们是一个很大的家庭，因为我移民过来的嘛，我有两个哥哥，两个弟弟，有一个妹妹，都住在这湾区这边。家里面呢兄弟姐妹有很多，然后他们有的来得很早，有七几年来的，有八几年来的，我是九几年来的。然后呢他们怎么找来的人呢，都已经买了房子了，生活都安定了。当然我也蛮安定的，神感谢赞美主，但是我还是租的房子。那我妈妈说呢，我觉得真的是也是感谢赞美主，我妈妈说呢要跟我一起住，要我呢给她养老送终。我们家里面呢，我现在想起来，我妈妈不喜欢我，很不喜欢我，大概是因为重男轻女。但是这边有这么多儿子，我也不知道她为什么就是喜欢要跟我住。然后在他最后的那些年岁里呢，我们因为我已经被医治了，所以我已经根本就也不计较以前那些很多事情。我们在一起相处的非常的愉快。我在这边想起来呢，我真的也感谢赞美主。我的老公真的也是蛮好的，这相处也是我假如在自己假要怎么样对我妈妈怎么比较好一点或者什么，不是很计较，也要我老公好。我老公假如不愿意的话，也是很多事情也很难相处的。所以呢我们相处的非常愉快，无话不谈，甚至呢到一种程度呢，就是说我跟我妈妈已经完全没有距离了。我甚至敢很大胆的问她，我说为什么当初我小的时候这么小什么也不懂事，一生出来你就不喜欢我。她就跟我说了一句，她说你原谅我吧，你饶恕我吧。所以呢一直到最后到去世，我一直在他的身边。最后在我妈妈的推迟礼拜上面，我想讲的就是说，只有人能神能改变人，人是自己做不到的。在我妈妈这个推迟礼拜上，那当然很多事情我在这个处理怎么样掌握，我牧师现在都在这边，牧师可以证明我讲的都是真实的事情。那个在和最是礼拜上，我们家里面这么多哥哥啊什么的，到那个时候就有发表很多意见呐、啊，这个事应该谁做啊，这个事情应该谁做啊，这个事这么的、啊，那互相之间也有些不协调的地方。但是呢，只是我站出来说，我说家里面这么多年，家里面的人都知道，连邻居亲戚都知道，我妈妈最不喜欢的就是我。今天我在这边，所有的事情我都在处理了，
你们还要吵什么？你们不要再讲。所以我这样讲了，他们所有的人都不再讲。我妈妈的最后礼拜就很顺利的结束了，我和我妈妈的心结也彻底释放了，没有什么遗憾的了。我记得那个我妈妈那个最后礼拜结束的时候，我们也不懂，在美国好像有这种规矩，就是他的那个棺材上面那个盖子盖下来的地方，那个里面有一个夹层，他可以放一些东西和这个棺材一起去下葬的。当初那个墓地的那个人就跟我们讲，你们假如有些，因为一般他们大概做这种事情有一些经历，就是说比如有些人还有一些遗憾，跟那个死者在生前有些事情，比如说没来得及讲话的，有些想要有些未了的心愿，你可以放在那个夹层里面和那个棺材一起去下葬。所以呢，我就拿了那，因为我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就给我们家里面的所有的兄弟姐妹每一个人都发了一个信封，可以说你们假如有些什么未了的心愿，或者觉得没有想讲的话，跟妈妈来不及讲的话，你就可以放在里面。我不知道他们写的什么，那就不是我的事了。反正我记得我写了一句说，妈妈我爱你，我真的没有什么遗憾，没有什么可以再，好像在心里面的那个疙瘩全都已经没有了。我感谢赞美主，神的释放了我。后来我妈妈去世了以后呢，我那个时候呢心情因为也不是很好，因为我妈去世，我到美国来了呢，也已经有5年了，我一次也没回过大陆。后来呢，我们公司的同事，那时候也圣诞节到了，公司的同事就说，你这个人一次也不回大陆去，好像情义上讲不过去。我说我大陆也没有什么亲戚，我在这边已经稳定了。后来我想想，哎呀，心情也不好。他们公司的同事呢就是说，圣诞节放这么多假，你在这里干嘛嘛，就说跟我飞机票都是同事帮我订的，我也不知道什么地方有飞机票便宜，反正都是他们帮我处理。后来我想想就回去一次吧，因为5年了也是要入公民了，入了公民以后再回大陆要签证也不方便，所以我就回去一次。我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是感谢赞美主，回去这一次是非常的值得。为什么呢？因为我回去以后呢，我老公的姐姐呢就陪我去看了一下我的婆婆，真的这是最后一次了。我去看了一下我的婆婆以后呢，没有多久，大概1年左右我不记得，她就过世了。那时候她已经95岁了，我看到她，当然到了从美国回去嘛，总是带一点钱啊什么的给她，然后我又跟她讲话，她已经脑子不是很清楚了。反正我的老公的姐姐就是我姑娘嘛，就跟她说，哎呀，这是谁谁谁来啊，来看你啊，或者送一些钱给你啊，或者什么，他都糊里糊涂。他说，哎，这个什么人，好像我想好像我儿好像到香港去了，好像是我儿子以前的什么女朋友啊什么，反正他已经也讲不清楚，年纪也大了。但是我觉得很安慰的是什么，他就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你们在外面赚钱也不容易啊，自己省的钱还给我啊什么啊，不要啊或者什么，反正这是我跟他讲的最后的几句话。后来回到美国以后没有多久，大概1年左右他就去世了。我真的觉得这是我心里面的遗憾，都在我婆婆过世以前也都已经好像把我们心里的心结都拿掉了。感谢赞美主，我真的在神里面得到释放和医治。我觉得讲到彼此相爱这个问题有很多好讲，但是我觉得时间也有限，就讲这些。但是我从这里面可以看到，我们学习彼此相爱一定要依靠神，靠人真的是做不出来的。第一，你自己人就是想爱，你爱的能耐真的是很有限。你想想看，我这么多的日子，20几年跟我婆婆在一起这样过下来， 真的是现在想起来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不知道怎么过下来。而且我现在真的没有什么怨恨，已经完全没有了。爱是从神来的，我觉得自己有时候做得很失败很软弱，但是我觉得也不一定是坏事。因为人，你假如自己很失败很软弱，你就会去体谅别人，就会看到你自己很不行，你靠自己做不出来，你就会去同情别人，你就会去包容别人。假如别人有别人得罪你，你也就想自己也差不多，自己也没什么好，也就比较容易去原谅别人。所以我只是想我们在神面前只有自己在做这个彼此相爱这上面，就把自己保守自己。就像犹大书20节和21节这样讲，你们要在自身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真的，我们要自己在真道上好好的造就自己，保持和神的有一个亲密的关系。然后你假如有什么事情的话，你就在神面前赤露敞开地祷告，求神清洁我们的心。然后我们都是罪人，求神怜悯我们。
谢谢，谢谢 Johnny 跟路德两个人的分享。我们的时间也到了，我就想鼓励大家哈，其实他们两个人分享都很好，为什么？因为很真实。Amen。我们大家都知道要彼此相爱，那这个题目很难用教导的，这个要体验。那我想鼓励大家的就是在圣经上有一段经文啊，讲到耶稣基督的救恩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为什么要信耶稣呢？主耶稣来到这世界上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他就是要使人与人能够和好，这是很不得了的事情。今天这世界充满了冲突哈，这个其中有一个最大的冲突是在家里面的冲突，是不是啊？很多夫妻之间的父母跟儿女之间有很大的冲突。那刚才路德在分享的时候，我就想到一段圣经，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他这边讲说第13节，他说：“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亲近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怨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要将两下靠着自己成为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我觉得路德刚才讲得很好，我们感谢主啊，你带着眼泪讲，但是我觉得你已经得到医治，你跟你母亲的关系，跟你婆婆的关系啊，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个彼此相爱的功课。我们最后起立好吗？我们要结束。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你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工作除去了人与人之间的墙，你除去人与人之间的苦毒怨恨仇恨，使人能够和好。我们感谢你，主啊，你祝福今天所有的分享，愿荣耀归于那被杀的羔羊。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我们聚会到此结束，我们下面还有装备课，在副堂有那个咖啡，也欢迎大家能够来享用。